收听姐姐讲故事。
大家好啊，
2025年到咗啦，在新的一年，很多时候我哋都会回顾下，睇翻自己前一年做咗啲乜嘢，未来的一年系点样可以做好啲嘅、哦。我哋而家嚟听下唐太宗几个小故事，睇下从中可唔可以借鉴，对照下自己点样可以做好啲。首先我哋嚟睇下响吏治方面，唐太宗系会点样做。首先我哋嚟讲下乜嘢叫做吏治。
吏治就系政府管理嘅方式，点样选择公务员，同埋令佢哋点样做嘢做得好。
因为吏治嘅好坏系会直接影响到呢个国家嘅稳定、经济发展同埋社会和谐嘅、哦。所以是非常之重要的。我哋而家翻翻嚟睇下唐太宗李世民点样治理国家。李世民继位之后，有人抱怨啦：，
我哋侍奉咗太宗咁多年，都未升过官，响佢身边真系一啲油水都冇啊！
太宗知道之后就对佢哋讲啦：，
皇帝只能够用大公无私令到天下信服。我同你哋嘅生活来源都系响老百姓嗰度嚟噶。设计官职同埋道德高尚、有才能嘅人嚟做官，都系为咗老百姓。点可以只系选择自己个老部下嚟做官，而唔理佢嘅道德高唔高尚、有冇才能嘅呢？
另外，太宗对一啲官员受贿嘅情况十分之担心啊！佢秘密派人假扮行贿嘅人嚟试探嗰啲官员、哦。有一个司门令史接受咗一笔绢啊，太宗就想杀咗呢个受贿官员。文部尚书裴矩就劝太宗啦，佢讲：
当官受贿，确系犯咗死罪，但系陛下你派人行贿，令到佢犯法，亦都唔符合道之以德、齐之以礼嘅股份啊！
裴矩顶撞太宗，太宗听咗之后，不但冇嬲啊，反而好开心添。佢对住文武百官讲：
裴矩做官能够据理力争，冇因为向皇帝面前就唯命是从。如果每件事情都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用担心治理不好国家了。
又有一次，民间有人上书要求清除了那些令臣。令臣就是那些懂得安然奉承、拍马屁的官员大臣。太宗就问了，
谁是令臣啊？
上书那个人就说了，
皇上可以扮嬲嚟试探下佢哋，嗰啲据理力争嘅就系直臣，嗰啲怕皇上嘅威严而顺从嘅就系佞臣。
太宗听完之后就讲啦：
皇帝就好似河水嘅源头，大臣就好似河水嘅水流，源头都污糟咗啦，但系要求河水清澈、哦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我自己都用这些欺骗的手段，怎能够要求大臣他们耿直呢？我喜欢用至诚的心来治理天下，对于以前那些皇帝喜欢用权谋来对待大臣感到耻辱啊。
在法律方面，太宗是怎样做的呢？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他制定法律的方式。有一次，太宗和一班大臣一起讨论怎样制止盗贼啊。有官员说，
皇上，我们可以制定一些以谋的法律来阻止盗贼。
太宗听完之后就说了，
老百姓之所以偷东西，是因为国家的赋税和奴役太重了，还有官吏的贪心，再加上他们自己饥寒交迫，为了不至于饿死，掩住自己的廉耻心 去做埋呢啲偷窃犯罪嘅行为。响日常嘅生活开支里边，我应该要减省开支，同时要减少赋税，选择一啲廉洁嘅官员，令到老百姓丰衣足食，咁样佢哋就唔会去偷嘢啦。何必用一啲咁严酷嘅法律呢？
果然几年之后，天下出现海内升平，路不拾遗，老百姓出街都可以唔使闩门，出外做生意嘅人响野外瞓觉啊，都好安全，冇问题。有一次响民间选拔官员嘅时候，发现有一啲人系假冒嘅。太宗打算按照自己已经发布的命令处死他们。兵部郎中大就劝太宗说，
按照法律来说，应该是将他们流放。
听完之后，太宗好嬲啊，
你想通过法律去处理而令我失信是吗？
大就就说了，
陛下，皇帝的命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乐的命令，而法律是国家公布用来取信于天下的。陛下对于那些欺诈的事很愤恨，想杀了他们，当然也都知道按照法律是不可以这样做。
今次太宗听完之后不嬲了，他说，
你能够这样执法，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呢？
后来大就还有好几次进言直谏，太宗亦都听取他的意见，天下没有任何冤狱发生。有一次太宗问王圭，
近代治理国家的人比不上古代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王圭就说了，
汉代崇尚儒家学说，文风淳厚，近代的人就不注重儒学了，反而重视法律，所以国家就越来越衰败了。
太宗说，
你讲得有道理。
在仁义方面，太宗在位的时候，特厥呢时常都侵犯唐朝的边境。有一年特厥的冬天遇到大风雪，很多羊马都死了，粮食又不足够，所以特厥很多老百姓都饥寒交迫，那些牲畜更加没得吃，饿到瘦晒。有大臣跟太宗说了，
陛下，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攻击特厥。
太宗听完之后就说了，
我和他们刚刚结盟，就背弃盟约，这样是不守信用，向人哋又劫难嘅时候去谋取好处，呢个系不仁爱嘅。成人之危而得到胜利，呢个亦都唔系正当嘅武装行动。即使特厥各个部落都一齐反叛，一隻牲畜都冇，我都唔会攻击佢哋。一定要等到佢有罪，我先至再去攻伐佢哋。
太宗亦都对他身边的人说，
皇帝依赖国家，国家依赖人民，如果苛求老百姓侍奉皇上，就等于割自己块肉来填饱个肚，食饱了亦都等于死了。皇帝好有钱，国家亦都灭亡了，所以作为皇帝，所以我最担心的不是来自于外面的问题，而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所以我不敢放纵我自己。
了解了唐太宗的贤明仁政事迹，是不是很羡慕呢？唐太宗几件日事已经讲完了，拜拜。